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2月19日，常年期第七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中东地区大会在黎巴嫩召开。土耳其比泽地主教强调局势严峻，地震敦促人们放弃冲突政策。亚尔丰索修女在遭战火蹂躏的中非共和国的传教使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来自圣地耶路撒冷、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亚美尼亚的七个天主教会的代表本周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世界主教会中东地区大会。第16届世界主教会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和世界主教会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莅临此次大会，会议于2月13日星期一正式开幕，由东方天主教宗主教委员会秘书长兼主教会议总协调员哈里德·阿尔万神父首先带领与会者为叙利亚和土耳其地震遇难者做了特别祈祷。他在开幕词中表示，中东地区大会应该遵循的是同道协行路线图，可以用临在这个词来概括中东天主教会的身份和未来。他说，这种临在就是紧随基督及其教会的榜样，在我们帮助建立的阿拉伯文明中有效而真实地体现出来。这种临在也是一种毫无区别或毫无歧视的为人类服务，它是建立在与其他基督教会团体、穆斯林、犹太人和所有善心人士进行大公及宗教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之上。接着霍勒里希书记发言，他说，同道协行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他表示，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来体验同道协行，并为此向天主教东方教会团体学习。随后世界主教会秘书长格雷奇书记也做了发言，他强调世界主教会的进程就是参与，而这绝不是置天主子民和主教们于竞争之中，而是让他们保持稳定持久的关系，使双方履行各自的职能。此次世界主教会议中东地区大会于昨天2月18日结束。信仰通讯社消息，就目前严峻的地震灾后局势、紧张暴力、武器入侵、极权主义和地缘政治贪婪的交织对中东地区灾难性的局势所产生的进一步影响，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保罗·比泽蒂主教指出，面对导致土耳其和叙利亚数以万计的生命丧失，整个街区沦为一片废墟的大地震，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承受的灾难和痛苦再次显明地展示出，如果还不足够显明的话，只有向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做出一些有用的事。如果能够本着清醒和现实主义的目光审视这样的悲剧，才能使悲剧转化成和平的力量。现在 东倒西歪的废墟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有目共睹，救援人员在不顾一切地与时间赛跑挽救生命，对余震和传染病蔓延的恐惧煎熬着人们。但多年来，这一地区不断上演着对抗大马士革的权力主张和冲突，小股反对派团体和伊斯兰民兵力量的抵抗，库尔德族的自治计划，土耳其为打击库尔德族的军事入侵和占领。而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则一直忙于扩大其地缘政治地位的范围，旨在5月14日的选举中再次连任总统，延续其权力。在此复杂和充斥着巨大不确定性的局势下，比泽地主教指出，受灾民众目前需要的只有援助，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我们正在经历的悲惨局势下，如果能正确看待事实的真相，应该是一个让大家认识到应打破围墙和壁垒的机遇，打破最终对民众没有好处的政治分歧。地震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共同生活，我们的政治，使我们的生活和政治都朝向和平的方向努力。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继续指出，在这片土地上，灾难性的局势似乎主要集中在伊斯肯德伦和安塔基亚等市中心地区，那里不遵守任何标准建造的高楼大厦和整个街区全部倒下了，而住房较为低矮的农村地区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天主教会民爱工作网络已经全部启动，帮助灾区人民，并与政府部门和组织密切合作，但灾区面积十分广泛，无法及时的全面应对各地的需要。亚尔丰索·凯文修女是方济各会第三会的修女，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院长一职。在她的出生国家喀麦隆担任省会长后，现在她第三次任总会长参议员。亚尔丰索修女一直渴望成为一名传教士，现在她在庆祝金庆的此刻回顾过去时，向我们讲述上主如何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满足他的愿望。亚尔丰索修女说，传教这个构想成了我的一个固执的梦想。在初学院，我阅读了很多圣人的生平，我一直很喜欢那些从年轻时就经历过很多奋斗的人，比如圣方济各、圣奥斯定、小德蕾萨修女，然后还有那些独自一人出去传教的人的事迹，在遥远的地方接受挑战，这些事迹都让我着迷。我在这里，在总会院时，被派去执行艰巨的使命，尤其是在有冲突和战争的地区。2015年，在中非共和国爆发冲突后，我们正在看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我之所以决定去中非共和国，因为我在喀麦隆担任省会长时，曾在内地区开设了两个传教站。为此，中非共和国一直是我钟爱的女儿，我关心中非的一切事。所以，我们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进行考虑。于是，我心中有了冲突。我对前往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地方传教的向往，和眼前的现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许多人向我承诺，将为我祈祷。我在中非共和国探访期间，有一位修女以每天朝拜圣体一小时为我的此行做奉献。我离开罗马，并遇到了两位修女。我们的卡车由喀麦隆士兵护送到边境，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的感受。我脑海中想的是，我们将在哪里遭到攻击呢？我因内心恐惧而僵硬地坐在车里。我们在边界 待了很长的时间，天快黑了。我自言自语说道，当我们遭到袭击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去世的。我们在晚上九点到了贝贝拉蒂主教公署，那是一个美丽的满月的夜晚，孩子们围着我跳舞，并唱着妈妈到了，再有一些孩子拉扯我的衣服，和我把他们抱在怀中的时候，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带着恐惧、紧张和局促不安来到这里，迎接我的是孩子们无法抑制的喜乐。那一刻，我能记起唯一的法语词汇是谢谢。当我去休息时，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发生的事，因孩子们的喜乐令我完全迷失了。我在那一周的经历是，早上起床后祈祷，去感谢那些在夜间看守和保护我们及人们的士兵，随后我去问候孩子们，并给他们带去早餐。白天我会见到不同的团体，当我与他们坐在一起时，他们都很高兴，甚至是穆斯林。我也花时间与修女们在一起，聆听他们讲述近一年来因可怕处境而受到创伤和不知所措。我为他们的信仰见证以及方济各会临在和同情的价值观而感谢他们。我告诉他们，每次有修女出门时，我看到孩子们是如何紧紧地抓住他们的衣服。我也花时间与妇女在一起倾听他们，他们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有多少人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在自己面前遭到杀害，家园被烧毁，各种暴行。这些是我听到的故事。后来我去了他们的村庄，这个村庄我以前去过，是个热闹的村庄，曾有一座美丽的清真寺，现在已完全被毁坏了。我穿过那村庄，就如在墓地行走，我不断地自问，天主，为什么？回到主教公署后，我唯一能告诉他们的是，我看到了。我不能再说别的。他们回答我说，谢谢院长。他们的感谢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我不轻易地哭泣，但现在泪流如何。与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刻，他们知道下午放学时有糖果吃，孩子们的这种喜乐是其中一个最强烈的对比。这就是我在贝贝拉蒂度过的一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恐惧和那些失去一切，真的是失去一切的人的感谢和喜乐形成对比。他们的赞赏不是因为我带去的毯子或东西，而是我去了，我到了他们那里。我在中非共和国处于冲突期间探访该国的旅程，是一趟加强我的信德的旅程。在这趟旅程中，我体验到了天主如何通过我们修女们的福音见证来行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 第五章38到48节。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那愿与你争讼拿你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在祈祷中，天主要告诉我，人心是变化莫测的。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因而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让他跟我讲话，就像他曾经跟他的门徒们讲话一样。在祈祷前，我先让自己安静，好使我意识到他的灵在。我看见他在看着我，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让这个姿势能帮助我获得对他灵在的意识。天主现在就在这里，他离我这么近，远超过我渴望他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期盼。因而我要再次表达我的渴慕之情，一生恭敬他，并求他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只有在圣神内，我们才能认出天主是一位慈父，我们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他对任何人都仁慈无量，因而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看见我是如何顺存本性的支配，以恶报恶，以善报善。我求主给我恩宠，让我看见我和父及子是一样，无间限的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所谓的报复权、复仇的情绪，要求的不是对等报复，而是数倍的加与仇敌之身。从受害者心中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话是：两倍、三倍，我要两倍、三倍的予以报复。旧法律为了限制这种强烈的复仇欲，允许人可以用对等的东西来予以偿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恶行还是通过复仇在继续蔓延着。一个恶行被另外一个恶行所取代，永不休止。耶稣却愿意我们遏制恶行的蔓延，提出了不要以恶报恶。 这就是说，在爱中拦截恶行，让它变得不能有结果。别人的恶行应该被自己的宽恕之心所战胜。若有人掌及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不要从字面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耶稣自己也没有这么去做。当有人打他面颊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另一面转给他，而是给予打他面颊的人一个冷静的、威严的恢复。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这里说的是一个除了内衣和外衣什么都没有的人。就这样，他还身负巨债，以至于债主连他的外衣都要拿走当作抵账。耶稣说，不要让他丢脸，你连外套也让给他，否则他就会既无内衣也无外套，赤身裸体，瑟瑟发抖，且蒙受羞辱。因为外套的作用不只是一件外面所穿的衣服，在夜晚还起到御寒的作用，被当作被子来使用。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日落之前必须归还外衣，被法律视为是必行的义务。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这一句话涉及到一个占领国的权利，或者说强迫本地居民履行的一些职责。一个士兵都可以要求人给他背行李，或者在不安静的地区要求别人陪同走一段路。耶稣说，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发怒。耶稣并没有给我们订立了这条法律，而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一条处理矛盾的全新之道。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这里不再谈论身体上的或者伦理上的强迫，而是常会遇到使人讨厌的求施舍或借贷的问题。我们不要把个人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而要把别人的积蓄放在中心位置，这是天国的新法律。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无限的爱情在期待着我们，这爱情甚至还要让我们去爱不爱我们的人，即我们的仇人。正是爱仇指出了基督徒之爱与不认识基督的人的爱之间的区别。这不是范围的问题，除了近人还有仇人，而是本质的区别。爱仇给我们揭示了爱人的另一种方式，爱己，爱自己周围的人，爱局外的人，爱朋友和敌人。一个基督徒不要太被自己的团体利益所左右，家庭、协会、朋友圈，而要被天主无限的爱情所左右。当天主在分赐他的恩惠的时候，太阳和雨露不分好人和坏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这种善，一个仇敌可以做得更加完美， 这种不错的人际关系能够成为按照天主计划产生的新世界的敌人。这种善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只存在于志同道合的比较狭窄的圈子里，人们互相给予好处，其原则是你怎样对我，我也怎样对你，或者说爱不能只是单方面的，天主的爱却是主动的，不管对方如何反应。基督徒的爱也具有这样的本质，这是唯一的一个战胜困境的方法，因为在与人相处中、友谊中、婚姻中、家庭中、修会团体中、堂区中，不知在什么时间，人都会有段时间感觉受够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人让自己的情绪左右了自己，必会与人决裂，分道扬镳。但作为一名基督徒，却要尽力从天主爱情的泉源中汲取力量，超越这种可能性，并超越死亡的界限。在弥撒圣祭中，基督徒不停地在汲取这种力量。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这里所指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机器，如果这样就不合人性了。这里所指的成全是心灵的完整奉献，不做任何保留，不设置界限，不让任何阻碍阻挡，也不让自己的弱点或者周围人的敌意构成阻碍。对我而言，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天主爱我，去爱一个不成全的我和一个满身是罪的我。在结束祈祷的时候，让我的信赖之心不停地增长。我要在这信赖中把耶稣当成朋友和他交谈，他为我经受火的洗礼，我还要和父交谈，他的成全出自怜悯之心。最后，让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